从达摩祖师的能伽印经到六祖慧能的金刚经印行，全部都是如来藏思想。所以你如果在修中国禅宗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想到如来藏的思想去，有没有？念佛的是谁？那个就是在讲如来藏，你本来的那个佛性，对不对？念佛观它跟唯识思想是合在一起的。我们知道有四种念佛，四种念佛就是跟唯识的五识合在一起的。他说唯识五识跟四种念佛，四种念佛观，名相分别正智如如。名就是跟称名念佛，相呢就是观相念佛，分别呢就是观想念佛，正智如如就是所谓的实相念佛。大家先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四种念佛观呢是跟唯识五识这个理论思想配合在一起的。其实你怎么知道你往生到哪里去？
他那个往生圣贤录的，他不是把它整理出来？
理论上哦，那种往生圣贤录啊，哦，是后人做的。中国人有很多什么因果报应啊什么，那个是后人编辑的，那个真的真的是可信度啊，哦，真的我们不敢讲。比方说现在啊，哦，你如果去网路，你会看到某某居士往生西方实录，网路有那种影片，有些居士生病生得很重，他一定要把它给搬正坐起来盘腿，然后就在大家的念佛上生当中这样往生，说这样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说人往生了以后，你把它念到身体都是软的，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真的不认为。为什么？最简单的一贯道，他们根本也不用靠念佛。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知道，他只要求到，听说这个是真的，80%他身体都是软的，真的啊，这个我也看过啊，人家也没有念佛啊，但是人家身体也是软，所以你说身体是软的去西方不见得。好，我们半小时而已，我们来讲这一个。唯识五识呢，它就是五个条件，第一个叫做名，只要任何一个东西它都有它的名称，我讲这个名称我们就会有一个概念，名称本身就是一种概念，施舍的概念，以佛法来讲它是施舍的概念。比方说我讲桌子，你不会想到佛像，我讲到佛像你不会讲到椅子，因为它是特定的东西。可能桌子有不同的桌子，椅子有不同的椅子，椅子桌子是一个概念的个体，但是呢你绝对不会把两者给搞错，这个就是名。相呢，有的名以后又有相，更缩小它的范围，有没有？更缩，比方说讲桌跟办公桌一定不一样，对不对？我今天说我指着办公桌的讲桌，你绝对不会想到是演讲桌的讲桌，因为它更缩小范围了。我如果说桌子，可能所有的东西都是桌子，但是我如果把它局限范围，你可能就不容易搞错了。加上这个桌子有什么样的功用，这个桌子有什么样的性能，在你的头脑里面你会不断的去思考它，是不是更缩小、更定义、更精准定义你今天所要认清东西的那个东西的局限性，有没有？这三者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一般讲前面的这三者，它有个名称，它叫做世间法，它讲的是世间法的东西。以佛法来讲，它不讲世间法，它讲什么？世俗谛，有听过了吼？世俗谛，世间的真理。后面的这个真智跟如如呢，它讲的是出世间的真理，出世间法，它讲的是圣义谛，也有人讲所谓的第一谛。他讲的是不同样的东西。那第一谛我们有没有办法去了知？其实第一谛它本身就是一个目标，你谈很多的第一谛理论上是没有用的。为什么？ 当你世俗地你做到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谈所谓的第一地。以原始佛法来讲，第一地讲的就是灭道，灭。所谓的灭是什么？涅槃。涅槃，灭就是讲涅槃。世间法的这个世俗地讲的就是什么？苦集跟道。苦集跟道，我们会形成这个世间种种的苦报是怎么来的？我怎么样灭除这个苦道的方法？我们讲的就是所谓的世间法、世俗地。我要去了解世俗地的方法、世间的方法。那我今天谈了很多涅槃的道理，有没有用？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我们毕竟还没有达到。很多学佛者、修行者，他一直在谈灭地的道理，哦，什么我要去哪里比较殊胜，我要去怎么样比较好，那个都是空谈。为什么？当你世俗地你没有达到的时候，你根本是到不了所谓的那个灭地涅槃的地方，你不肯。所以那个都是一个烦恼。举个例子来讲，我现在联考，我要考台大，我要考台大，我把台大变成我的第一志愿，但是我不努力。虽然我的目标设定在台大，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到，因为我不努力啊，我不读书啊。可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要用功读书。当我用功读书的时候，我不只是台大，我甚至我喜欢的学校我都可以去选择，对不对？我只要用功。所以并不是我要去哪里的问题，是我到底对世间的这个法跟灭除世间的这个法的法则我到底了解多少，重点在这个地方，而不是我一直想去哪里。你一直想去哪里，你不一定能够到。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我如何努力的那个方法。他说念佛他有四种理论的根据。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名称。今天念佛观，比方说我们设定在西方净土法门好了，第一个我要先念所谓的阿弥陀佛。我要念，先念，为什么？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在住持的，所以我必须要念阿弥陀佛。但是当我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能不能让我的心就专注下来？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经常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哦，我今天很崇拜一个歌星，或者是崇拜一个演员。但是这个演员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样子，哦，人家跟我讲说，哎，这个演员很好，比方说张惠妹好了，张惠妹，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但是我听你们在形容张惠妹，哦，我心里面就觉得，哎，这个一定是很可爱，唱歌一定很好听，但是我没有听过他唱歌。听你们这样讲，哦，我开始升起一个心目向往的那种心。同学，我们今天在读阿弥陀经，是不是让我们心产生那种向往？为什么？因为阿弥陀经的世界，它在形容西方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就是一个对比。世间是很苦，娑婆世间是苦的，可是西方极乐世界它本身是好的，是乐的，没有重苦，是修行的，是让我能够成佛的，它是一个向往的地方。像不像说我从来没有见过阿弥陀佛，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张惠妹，我也没有听过她的歌，可是我听你们介绍，我会升起一种向往。我们现在就处在那种向往的境界，没有见过阿弥陀佛嘛，我们也没有去过西方极乐世界嘛，但是经由释迦牟尼佛这样介绍，释迦牟尼佛这样诠释，我们的内心会产生一个向往的心。首先你要先认识什么？阿弥陀佛。再来呢，我喜欢张惠妹，光听名字可能我今天产生一个喜欢的心，明天可能我就忘记了。所以在净土法门里面，它有一个观相，十六观，有没有观相？我为什么要观？观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那种圣境绝对不是想出来的，它必须要落实在你的内心当中。观佛菩萨的圣相，不是只有西方极乐世界而已，你还要去观佛跟菩萨。十六观就是这些内容嘛，对不对？包括我要去的上品，这个九品往生的地方我都要观。为什么你要观这些？就好像我知道张惠妹 这个人，可是我没有见过他。当我看到他了以后，哇，很漂亮。你的内心是不是比之前，我只是听到名字之前人家介绍，你的内心更升起了一个什么心目的心？那种心目的心你会不会加强？会吗？因为你看到本人，哇，那种本人就是你所期待的，你会更怎么样？更加强你那种喜好的心。那怎么样再把这个喜好的心更再加强？有些人长得很英俊，有些人长得很漂亮，可是没有内涵，没有才华，对不对？没有内，男公没来历。可是你发觉，哎，这个女孩子，这个男孩子，不但长得漂亮，不但长得英俊，歌又好听，讲话又温柔，对不对？又有很多的才艺，又有很多的技能。哇，你对这个女孩子，你会不会觉得，或者是这个男孩子，你会不会觉得很真的真的非常喜欢？那种喜欢就已经超越了什么？我只听到这个人的名字，甚至我只看到这个人的样子，而是怎么样？我连他的才华我都知道了。所以你看哦，小孩子追星族，他在喜欢电影明星，他会怎么样？会买他的相片，会收集他的相片，会想要听他的歌，想要看过他演的电影，对不对？就连他放屁都是香的，是不是？他穿过的衣服，他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发型，讲什么样的话，喜欢吃什么样的东西，都会造成流行。哎，好好，我们先不要讲哈。我最近啊，坦白讲，因为我没有在看电视哦，我不知道林书豪是谁，不知道。哎，真的，我真的很怂。我那天在上网络啊，然后就我师兄，然后就播了一个网络，那个不是有一个什么非凡大探索，不是介绍那个美食。他说啊，哦，啊，我们今天请林书豪的姑妈来帮我们介绍美食。林书豪是谁呀？连他姑妈都出来了，真的连他姑妈都出来了。他是谁呀？哎，我真的没听过。好，我们先把这个摆一边。你想想看，一个人出名哦，鸡犬升天，连他的什么亲戚朋友，连他喜欢吃的东西，连他用过的东西，连他的什么什么什么有的没有的，大家只要一听说，哎，这个人喜欢，会怎么样？莫名其妙疯狂的去追逐，有没有追星族？
在他哥哥家，他睡那个沙发的，
对，
连那个沙发拿去拍卖都不想卖几万美金。
哦，真的，
真的，真的。
好，今天呢，吼，你如果真的对念佛观很有兴趣，你对念佛观产生那种心目的心，你开始要在你的内心当中建筑这样的一个架构。名相分别，你要把这个架构给建立出来。因为当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才会有不同的触动。
那是不是后面讲的这些？
对对对对，那个就是不断不断的在加深你的印象，不断不断的在加深你对他的心目、渴望、向往。佛经他曾经做这么一个比喻哦，就像你恨一个人。你怎么才能够恨一个人？比方说某某人你很恨，你怎么能够恨他？离很远你恨得到吗？恨不到。佛陀说愿要怎么样相会，两个人要碰在一起才会变苦啊，愿不相会不会苦啊，两个人讨厌的人不碰在一起，那个恨不会生啊。那你要怎样把那个恨意加深？你不能天天跟他碰在一起，天天碰在一起会打架啊，怎么办？你开始心里面要想，哦，以前安怎搞我怕，以前安怎搞我骂，以前安怎搞我讲有诶无诶，以前安怎搞我用小伎俩， 在你内心里面不断的想，你每想一次你痛恨一次，每想一次你伤害一次，伤害的越多，痛恨的越大，你对他的怨恨也越深，对不对？那请问你如何去喜欢一个人？相同的嘛，爱要分开才会痛苦嘛，真正的爱一起呀，吼，那种甜蜜都是短暂的，爱要别离，对不对？不别离不会痛苦。我怎么去爱一个人？你也要不断的去想他，他怎么样对我好，当我在痛苦的时候他怎么样帮助我，当我在最无助的时候他怎么样伸出援手，当我在最需要的时候他怎么样去雪中送炭，他怎么样照顾我的啊点点滴滴。当你越想越想，你内心的那份爱就越怎么样，越难割舍，对不对？爱一个人如此嘛，恨一个人也如此嘛，是不是都靠想？那种想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片剂值，就是这位同学刚刚讲的无明，无明嘛，本来这个就是无明的东西嘛。可是偏偏啊，你今天念佛需要一点无明，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看过阿弥陀佛啊，因为你没有去过西方极乐世界啊。虽然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请问你看过释迦牟尼佛没有？我们也没看过啊。
是那个
八段锦，瑜伽。冥想，冥想，冥想。
他们在观想的时候，我这个就有一个疑问。刚才师父讲说，我们观想的话，我们也没有去过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晓得宝树是什么样子，什么
来，所以这个叫假想观。
佛像是什么？还有宝座是什么？我们都没有。可是当那个瑜伽，他观想到，他有一个，他就是有一个图，你知道吗？他也会有一个图，然后就是你去看那个图。
请问一下，我们今天十六观里面也有文字啊，我们也可以依文观义啊。对对对，一样一样一样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这个叫假想观。
我们可以不可以说，我们拿一个找一个他视野阿弥陀佛像，
本来就是这样子，对，念佛观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念佛观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但是观佛像也好，观菩萨像也好，这只是十六观的一个部分而已。就是观想就是在加深你的印象，所以我们的观相念佛就是在观佛的相好。比方说你在念阿弥陀佛的赞的时候，有没有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有没有？那个其实就是在让你观想，那个不是让你唱。当你观想借由梵拜让你的内心产生那种思慕向往，你不断的唱，不断的去产生那种向往，就好像我们在做三十心念的时候，有没有？三十心念的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弥陀大战？当我们在念弥陀大战的时候啊，通常师父会拿一条红线绑在王者的牌位上，有没有？然后红线的另一端放在哪里？放在竺筏法师前面佛像，阿弥陀佛佛像的手上。大家有参加过吗？当我们在念那个弥陀大战的时候，竺筏法师会拿那一条线开始卷，然后家属慢慢慢慢就跟着，那个有点意思，好像是法师借由阿弥陀佛的力量开始慢慢怎么样，再拉王者怎么样往生西方，那种情境它也是一种假想。 但是藉由那种情境的假想，那种情境的那种感受，你会不会感动？会吗？会吗？它本身就是一种想，那个想的力量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力量。所以我们一般啊，想的力量最大的力量是什么？当我禅定的时候，开始坐观的时候，那种力量是最大的。坐观，因为那时候的心力量是最集中的，我们现在的心都是散乱的。所以我们在晚课初时，法师不是初时吗？七粒米可以骗虚空变成须弥山，七粒米你靠想的怎么有办法变须弥山？我一直在想说，哎，某某同学，你的钱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观才会有力量，想是不会有力量的。你怎么样加深你那个力量？靠后面的观想。观想什么？观想佛的功德，观想佛菩萨的功德。那个佛菩萨怎么样去救度众生？佛菩萨怎么样去牺牲自己而自度度人？佛菩萨的功德，你去观想佛菩萨的功德，那个就是在好像是什么？我看那个电影明星，那个电影明星不是只有好看而已，他有很多的功德。什么功德？会唱歌，讲话好听，又温柔，又有很多的才艺，这个就是他的功德，对不对？你去观想，当你不断的观想，不断的意念的时候，你那个思慕的心，恳切的心才会慢慢加重。我们一般念佛吼，念佛观它本身是属于一种养性，它是属于那种，我们一般说念佛观它不是智者法门，它是属于一种性的法门，它不是智的法门，不是智慧，它不是理解的。西方极乐世界不一定要理解，所以很多法师跟你讲，你不需要读太多的经论，原因在这里，他不需要理解，他要靠你信。而且去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条件就是你一定要坚信不疑，疑了你就没有办法到西方，会怎么样？堕到九品的疑尘，九品旁边的疑尘，500年之后再怎么样继续来人间继续再念佛，你也没有办法到九品往生，对不对？无量寿经写的嘛，它是信仰的法门，你要靠信。所以我们所以我刚刚说，你必须要有点怎么样，情感，你要情感。当我在念佛的时候，如果我对阿弥陀佛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念的东西就是没有感觉，那个跟我们日常生活中处事是一样的啦。煮菜其实也要有种一点情感，唱歌也要有点情感，写文章也要有点情感，不然你的东西是平淡无奇的。纵使你炒的菜再好吃，纵使你的学问再好，平淡无奇，它没有那种让人家感触。信仰的法门它都是多一点，它需要一点这种东西。也可以啦，它也可以当成一个辅助啦。但是我是这样子啦，念佛是要让我们一心不乱入定啦。如果你的所缘太多，我一直看电视，其实我们的心是乱掉散掉的。
看讲经哦，讲无量寿经或讲阿弥陀经也会散掉吗？
其实念佛跟听经那个是不同的心所，念佛是要专一一个所，我就专一一个目标。比方说，我恨一个人，我不会再去旁边再去炒个菜，炒完菜再来恨这个人，会花体啊，就是下水有无吼，下个一半都水浸掉，都个另体啊。你要恨一个人，就专心去恨一个人嘛，啊，那个恨意才会越来越大。你要念佛也是一样。念佛是专一，可是我要理解经文，那个又是分别，分别跟专一它是两回事嘛。
你这样如何进入实相？
好，
怎么样会可以进入实相？
等一下哦，这些东西只是告诉你如何进入一心而已。 离实相其实是还很远。虽然呢，你感觉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只是在隔壁而已，啊，错了，不一。师父告诉大家，这个就好像天才跟白痴一样，你不要以为我今天白痴就跟天才在隔壁而已，差很远，那个是差很远的。因为这四种念佛观，你只能够达到什么？一心。你只能达到一心而已。就好像我们今天在禅修，定禅，禅定是公外道的。如果一心就可以达到实相，是没那么容易的，真的没那么容易的。它只是一个过程而已，你必须要了解这些过程。我们刚刚讲过，唯识的五识啊，吼，名相分别，它不是只有在讲这个，它主要不是在讲这个。唯识的五识在讲我们的片计值啊，我们刚刚讲的片计值。唯识的三性里面有什么依他起、片计值跟缘成识嘛？这些在讲片计值如何去产生的。
上面这一段是《楞伽经》里面讲的东西。
上面这一个
是
五躲五识嘛？
是《楞伽经》里面讲的。《
楞伽经》也有躲唯识学，里面也都会讲这个部分啊。这个就在讲我们的片计值嘛。我们刚刚有写啊，片计值啊，片计值性啊，我们的无明怎么产生的？我们的错误认知怎么产生的？唯识五识在讲这些啊，它只不过是应用在四种念佛观里面而已，它不是为了四种念佛观而讲唯识的，不是，它是在讲如何产生，我们人如何去产生片计值。你了解片计值，你还要了解依他性，你才可以怎么样证缘成识。缘成识就是实相嘛，对不对？所以不是隔壁，隔壁还很远。哎，这边是贫民窟，哎，这边是什么？是有钱人住的地方。
这两个连接就没有办法连接。
有啊，为什么没有办法连接？他讲的就是片计值啊。那你来，来，你想想看，以我们禅修，什么是片计值？片计值是什么？我们讲过，片计值是什么？片计值就是五蕴嘛。偏激值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嘛，对啊，就是身见。什么是依他起？依他起就是缘起法嘛。同学讲的还不是一样的东西？他有离开我们禅修的止跟观吗？没有嘛，全部都是在止观里面嘛。缘成识就是正涅槃的境界嘛。那片计值就会产生什么？我们的贪嗔痴嘛，对不对？所以啊，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在断什么？断贪嗔痴啊，讲的全部都一样。同学，你真的不要认为说吼，原始佛法跟大乘佛法讲的差别在哪里？断烦恼的那个东西是同样的。所以我们经常讲，佛有三种德恨，第一个叫断德。断掉烦恼的德恨，阿罗汉也是断掉烦恼，那个东西是一样的。佛断了多少烦恼，阿罗汉也一样断了多少烦恼，那个平等的。不同的在哪里？恩德，对众生的恩德跟智慧，因为度众生会慢慢产生那种广大智慧，恩德跟智德是不一样的，断德是一样的嘛。换句话来讲，断烦恼的途径，解脱的途径是相同的。如果有两条解脱途径，佛法就有问题了，佛法就有问题了。OK。
嗯，讲的就是比较念佛的话，就是要像这样，要先
这样子是让你产生一心。
然后，可是有时候像我的话，
产生一心是在那个风水这个观这个地方都产生一心。
这三者就是让你产生一心。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啊，吼，我们刚开始的念佛的心态，因为我一直强调念佛法门它是一种信仰法门，它不是智，它不是智 就是理解的那种法门呐、啊，理解的法门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啦。他不是，他是信，他只要信而已。那信要产生情感，情感的连结就是这样子的质地。情感的连结，我怎么样才会有信？情感的连结嘛，就好像睁开阿伯不，大家拢去妈祖庙拜，那拢歪去上迄、那个上帝公拜。啊，妈祖庙有阮的亲情啦，妈祖庙伊会分水果啦，妈祖庙会安怎对不？会消灾，所以我拢去妈祖庙，我袂去上帝公。情感的连结。
像现在很多那个丧事办法会嘛，诵经。一方面假设念地藏经，对不对？最后也是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那个那
地藏经也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早期是没有的，来。对，早期是没有，早期是没有的。但是后来呢，这些法会它慢慢都跟所谓的西方净土法门。我曾经啊，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啦，哈，早期我们都有联考，对不对？像我们那个时代啊，你没有考上联考，妈妈真的是很烦恼，今天给那个拜伯出团。现在呢，联考没那么重要了。连主菜一年拢有千几万，各位当上电视出名，对不？现在是行行出状元。我们单一信仰西方极乐世界，人往生一定要去西方极乐，那个就是单一出口。其实修行不是单一出口啊，修行怎么会是单一出口？修行不是单一出口啊。
但是我是一直在想，因为前几天参加那个丧事嘛，
对，几乎了啦，几乎了。
念那个经典跟要去的地方有没有？基本上应该是连接不上。
来，
就像我们现在，假设我现在用国，
没错。
我要去高雄，对不对？
嗯。
我要高雄，基本上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走才会到高雄嘛。对不对？一下说到美国，然后搭飞机去，一下说到日本，请问这样子念到高，那个王者来讲的，
回去啊。
最后我到底要到哪里？
来。我再讲一部经典，来，我再讲一部经典。大家不知道我没有送过那个药师经。理论上我在送药师经的时候，大概两个目的，第一个可能是因为我身体的健康出状况，很多人因为药师法门可以治病嘛，对不对？另一个法门是因为我要去药师琉璃净土，大概这两个念想而已。好，可是你如果仔细看药师经的话，它里面有多加一段。如果我想要去东方的药师琉璃净土，可是我还没有决定的时候，当我往生的那一刹那，有什么八大菩萨会带我往西方极乐世界？来来来，曾经有祖师就在质疑，其实很多经典哦，它本身是流变的，因为因应时代法门。时代的趋势潮流，它其实是流变的。经典被加多少东西，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很清楚，这个就是矛盾的观念嘛。来来来，我们在拜那个水忏也好，我们在拜那个梁王宝忏也好，最后回向，尤其是水忏跟梁王宝忏，最后回向，最后经文会有那么一段。就是说我愿意到哪里，愿意到兜率净土，跟着弥勒菩萨龙华三会，也愿意怎么样去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度众生。我们经常都在念这一段，有没有？可是我们不觉得它是矛盾，其实它是矛盾的。怎么你又去兜率净土跟弥勒菩萨要龙华三会，我又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你去西方极乐世界去那里成佛，你就不可能，你两个地方只能选一个。
我觉得这都是信徒帮他们
啊，对，这个就厉害的地方。
他就是说那个他们那个什么那个阿弥陀佛48愿里面18到19愿，就说你愿生我国哈，愿我云中接引。
来，
你只要念这个，你要想来西方极乐世界。你这样变阿弥陀佛的话，然后你死掉就接过去
了，来，
很方便啊。
来来来来，我再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华严经，华严经本来跟西方极乐世界是没有关系的，法界缘起就法界嘛，华藏世界嘛，华藏世界是包含的啊。很多祖师他在质疑，为什么后面加善财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家就觉得很矛盾，为什么华藏世界嘛，华藏世界都是好的，为什么单单只有回向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样子的观念哦，到堰口，大家如果参加法会，法会有一个堰口施食的法门，堰口到最后主法法师会拍那个案，用那个证词拍案讲一句话，然后写你们大家可以看得懂，无啥看无。那个主法法师啊，我会讲一句：处处总成华藏界。这个处处总成华藏界讲的就是华严净土，处处总成都是好的嘛，处处嘛。再来，从教何处？不譬如，我们知道华严教主是谁？华严教主就是毗卢遮那佛嘛，对不对？从教何处不毗卢？哪个地方不是毗卢遮那佛教化的地方？大家懂这句话的意思吗？换句话来讲，这句话的意思，他是告诉你每个地方都是好的。这时候，主法法师会拍这么一句讲：处处总成华藏界，从教何处不毗卢？意王者，你往什么地方去？主法就是因为往什么地方，这个就是禅宗的公案的话头嘛。你知道很多法师就会附和一句：西方好去，就已经处处总成华藏界，从教何处不毗卢了，你还要西方好去？你懂意思吗？这个就是矛盾，因为我们的思想里面有很多是矛盾。因为我们的思想有很多是矛盾的，可是没有人点破你，你不知道。好了，再讨论下去哦，就没有办法讲了。